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列国啊，因此你们当听，会众啊，要知道他们必遭遇的事。地啊，当听，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，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啊。这句话也很有意思啊。一方面，上帝的主动，上帝的掌权，灾难临到是他使的；另外一方面，人是采取主动，人是决定一切。这个灾难是你自己结意念结的果子，意念到行为，行为成为文化，文化造成了这个各样的现象。这个新约旧约都有讲，我们不因为上帝掌权就忽略了人的作为，我们当然更不会因为人的作为而忽略上帝在一切事上掌权。好，这是你们自作孽不可活，但是也是我使你们得到的灾祸。因为他们不听我的言语，至于我的训诲，他们也厌弃了。这好像厌弃、不听、厌弃都是上帝喜欢用的字眼。我们对上帝的东西觉得烦厌。那么你要说公平的话，也就是说，你厌弃我，我就遂你所愿嘛，我就远离你了吧。你不喜欢我，我就远离你。当神远离的时候，当祝福就远离了。当神远离的时候，祸患就远离了。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，也不，你根本可以说人许的，我不喜欢你，于是我远离你，于是我也远离了一切从你而来的平安、喜乐、幸福、快乐。第二十节，从示巴出的鲁香，从远方出的菖蒲，奉来给我有何益呢？你们的燔祭不蒙悦纳，你们的平安祭我也不喜悦。这话先知也常常讲，我们当然也要去想一下。基本上应该知道为什么这么珍贵奉来的东西上帝都不喜欢。理由非常简单，我们平常生活中也是一样，如果你的孩子或者是配偶天天都是惹你怒气，做你不喜悦的事，到母亲节或者什么节给你一个特重的礼物，然后你知道他给了以后又要去跑去做干其他你不喜欢的事，那个礼物你并不喜欢。礼物应该是代表，应该表示了他恒久不变的爱，他长久的爱。就像礼物编一种遮羞布啊，我做了很多错事，然后给你一个礼物，那当然神就不喜悦。我们甚至包括赎罪的祭也是一样，我们也不是因为耶稣的宝血有关功效，或者因为上帝的赎罪祭有功效，所以我就特意的多多去犯罪，然后来献上一只比较好的东西。那这更惹上帝的怒气了。你是哎呀，我们偶尔被过犯所胜啊，我们认罪悔改，主为我们预备一个补赎的办法。第二十一节，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：我要将绊脚石放在这百姓前面，父亲和儿子要一同跌在其上，邻舍与朋友也必灭亡。这个话，以西结也喜欢讲。就绊脚，这话是很难听的。什么绊脚石放人家脚前啊？我们小的时候玩了一个相反玩的游戏，也是很恶劣了。人家坐下的时候，突然把你椅子一抽，啊，那这绊脚石是你往前面走的时候以为平的，突然来一个让你摔倒的。那上帝怎么会这么像顽童一样恶作剧呢？这个意思其实也是我们刚刚讲的一体的两面了。绊脚石其实绊脚跌倒就是犯罪的意思。我把绊脚石放在你面前，就是我要让你跌倒，我要让你犯罪。什么叫上帝要让你跌倒犯罪呢？就是上帝让你遂其所愿啊！你喜欢这些，我就让这些临到你，而这些东西会带给你更多的，不管是偶像，不管是远离我，带给你更多的祸患哈。那有的，但上帝的心都是好的，像耶稣也是，耶稣自己就是个大绊脚石嘛。在这个石头上跌倒的人多得不计其数，但耶稣可不是要害人犯罪，而是一个人存心不良，不信靠上帝，当耶稣所显出来的事情的时候， 包括耶稣没有显出门徒所需要的时候，他们通通都跌倒了。你不是那么英雄，你不是那么伟大，我干嘛要信你呢？你没有照着我的意思做，我不信你。所以把绊脚石放在你眼前，不是说上帝坏，而是说上帝的公正，以及讲到我们对上帝需要有的信心哈，不要用自己的观点来判断。那个父亲和儿子也是先知喜欢讲的话，就有的时候我们看到，有的儿子会抱怨是父亲做错了我受苦，有的父亲会抱怨儿子做错我受苦哈。那不管是祸或福，功或错，圣经都告诉我们这是有影响的，但是每个人要为每个人负责。我们不能说父母的作为对小孩没有影响，但是你不要因此怪罪上帝哈。每个人都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，难免会碰到这样那样的事，但每个人依然有他自己完全的责任。好，下面耶和华所带来的一个灾难哈，第22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：看哪，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，并有一大国被激动从地极来到。这也是圣经所常喜欢用的，上帝激动这个国家，这都是在上帝在掌管哈。当然从人间来看，他来是出于他穷兵黩武，或者是要掳掠一些什么宝贵的物产，但这些都在上帝的激动里面，对他的儿女的一个管教。他们拿弓和枪，性情残忍，不失怜悯，他们的声音像海浪砰轰，西安啊，他们骑马都摆队伍，如让战场的人要攻击你。我听见他们的风声，手就发软，痛苦将我们抓住，疼痛仿佛惨难的妇人。我们听见他们声音，这就包括了以色列人和耶利米啊。我们常常讲耶利米讲话的时候，先知讲话的时候，常常是有很多个身份的认同。有的时候他讲话就好像上帝在讲话，有的时候他讲话就好像他是百姓正在听，就是他自己百姓和上帝都在先知的工作中有很奇妙的一个结合哈。很痛苦，痛苦而且很危难。25节，你们不要往田野去，也不要行在路上，因四围有仇敌和刀剑和惊吓。这一类的话可能耶稣也在间接的使用过，到那个日子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那都在表示说灾难甚大，你赶快要远离这样的灾难哈。我民呐，应当腰束麻布，滚在灰中，你要悲伤如丧独生子，痛痛哭嚎，因为灭命的要忽然临到我们。这句话当然恐怕也要让我们想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灭命的临到埃及的长子那样子。我使你在我民中为高台为保障，使你知道试验他们的行动。这你可能是指着耶利米，一方面对人讲话，一方面也对以色列百姓有在责备当中的，还有某种管教和炼境哈。但是这种管教和炼境，上帝借着耶利米说的话和话带来的一些灾难，又要说炼不尽。当人定义要远离上帝的时候，好的坏的都不能改变人的心。他们是极悖逆的，往来残绑人，他们是铜是铁都行坏事，风箱吹火，铅被烧毁，他们炼而又炼，终是徒劳。因为恶劣的还未除掉，人被称他们为被弃的银渣，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。我不太懂他这里为什么特别加这个哈，他们极其悖逆的，往来残绑人，就是看起来走来走去都在毁谤别人，也是上帝很厌恶的一件事。那而这个罪可能是非常普遍的，我自己常常算一算，跟人在一起谈一谈，尤其是在谈政治的时候，我看绿的都在骂蓝的，蓝的都在骂绿的。我没有说不可以批评，不过好像这里讲到的一个不好的现象是，嘴里讲的除了残绑人就没有别的了。那么练不好，那么练不好的结果呢，神并不是说就不给人指望了。这注意圣经里面常常讲到，包括耶利米书讲到那个灾难是非来不可，但是非来不可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又好像很矛盾的说啊，如果你们改正行动还可以，有的时候又说你现在改正行动都不行了，灾难还是要来。但是还是说 即使灾难要来，你也还是不要像以赛亚书里面有人讲的啊，吃喝吧，明天就死了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管外在的环境是怎么样，希望你总是还是持守一个良善的心嘛。现在整个台北暴动，大家都在抢街上的东西，你不要去抢嘛，不抢白不抢，不捡白不捡，我们还是不要去捡吧。我们还是持守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正直。下面就是他这个劝告，第七章第一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，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，在那里宣传这话，说你们进这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，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你们改正行动作为，我就使你们人在这地方居住。好，先想一下这个场景哈，是难以想象的。如果耶和华叫耶利米站在巴利的庙前说，你们通通不要再拜偶像了，这样上帝会拯救你们，这我们非常阿门。如果上帝叫星期天进到信友堂的，你们通通都要悔改，我就赦免你们，我们会觉得那我们去跟那个慕道友讲吧，就好像不太需要跟我们讲。那因此有的时候信主的和不信主的，我们实在需要有同样的一个同理心，就我们有没有信主，信主变得好像心里其实远离上帝都还不知道。你们这都是选民啊，而且都是来敬拜上帝的，如果是参加第一堂的，那是七点多钟就要离开家的，这么好。我不是说这些早来聚会不好，我只是在说有的时候有些习惯在一种错误中不会去反省。这话当然是耶稣也讲，以赛亚也讲，就是大家都在对那些为自己的行动相当满意，自我形象很良好的讲哈。那你们要改正行动，我会让你们继续工作在这里住下去。那我们刚刚已经讲过，就算他有一天说不能住下去，你还是改正行动，你在被掳的时候也像一个神的儿女，会对你比较好。那他们现在整个的状况是什么呢？这个状况我们以前也讲过，我在念神学的时候是这样讲，应该现在还是这样讲吧，就是以色列有一种圣殿的神学，这种圣殿神学不太恰当，也有点恰当比喻，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神学啊，就反正我们是上帝拣选的，所以我们怎么样上帝都不会丢弃我们。各位，这句话对的，我们是上帝所拣选，我们是上帝所爱的，所以上帝怎么都不会丢弃他所拣选的人，这个话我想应该是对的。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你是拣选的呢？如果你这句话对你的意思并不是你产生了很多对上帝的爱，对灵舍的公义怜悯等等，而是这句话给你一个虚浮的错误的作恶的保证和遮羞布，那就完蛋了。而我上帝总是赦免的，上帝赦免，所以我对不起，我真的是在很多地方听到这一类的男人啊，上帝都很赦免嘛，所以有个男人好色有什么好那么追究的，这种就叫下流啊。上帝是会赦免，但是上帝是恩待接纳，然后但是你把这个当作犯罪机会，那你的罪就更重了。神的确跟大卫所罗门好像讲过了，大卫的位是会一直传下去的，但是神和大卫所罗门也有一些警告，就是如果你的子孙背叛会受到一些管教，不过我们如果照字面看，好像那些管教是说不至于像扫罗一样，不至于绝子绝孙啊，打一打啊又回来了没问题。所以以色列始终有这种错误的乐观神学啊，上帝打一打就回来了，有的时候打都不必打，因为我们有一个这个殿，这个殿呢是上帝自己设立的，自己进去住在里面的，然后他说他都不会离开了，不像以前示罗的会幕一样。就我们有时候看圣经，上帝永远的拯救，那个是正确的，我们不要忽略它。但是有的时候这些拯救有很多条件，那也是真实的，因为永远拯救会表现在我们顺服他那些条件上面。不是我们顺服了使他好，而是他的拯救会让我们有那个顺服。好，他们就依靠一个谎言。第四节，这是耶和华的殿，是耶和华的殿，是耶和华的殿。哇，这是 圣经里面喜欢用的一个表示啊，同样一句话重复三次，那就是很慎重的事。摩西，摩西啊，或两次都很慎重。哇，这是上帝的殿，上帝住在人间，上帝住在我们这里。那千军万马奈我们何？不会有事。你如果依靠这个的话，当我们知道很悲惨。不要说上帝的殿，连上帝约柜都被掳走不见了。在之前四世纪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事情，那么在之后约柜都找不到了哈。你真的信靠上帝结出果子，是要改正行为，人和邻舍中施行公平，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，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，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，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，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的列祖之地，直到永远。我也很惊奇这些话今天是这么的恰当哈，因为寄居这个观念呢，我们只有想到说路德回去是一个寄居的，可是大卫献材料的时候也讲我们是寄居的，希伯来书也讲是寄居的，我们需要被当地的人怜悯，我们也一直要怜悯其他寄居的。那今天在台湾，我也不知道我们怎么讲我们的身份了。我父母来的时候，他们可是觉得寄居的，三五年总统就带我们回去了。那么寄居的，现在呢我们到哪里都好像寄居的，搬到纽西兰去了，又回来了，搬到美国去了，又回来了。那而且我们当中也有好多寄居的，那我现在已经碰到有一些了，就是印尼的印尼佣，那么很好，主人介绍他跟台湾的结婚，那么甚至我也碰到有一个印尼佣，台湾的一个教会要建堂，他也把他非常微薄的钱十一奉献出来。这些人有的相当可怜，我们也不欺压寄居的，所以这句话居然对我们今天是很实用哈。神恩待，神就继续恩待，也就其实这些都很简单，就是我们看雅各书啊，什么罗马书都会讲到，就是真的信心是有好的行为的。你如果有很大的信心，而你的行为是邪恶的，心思是邪恶的，然后这些上帝给你的祝福，甚至说到永远祝福，是你把它当作虚妄的谎言了，就是这还没有改变你的生命，这只有让你继续犯罪有个保单，那就叫做第八节，你们依靠虚谎无益的话，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，向巴利烧香，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，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，在我面前敬拜，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，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可憎的事吗？我称这为我名下的殿，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？我都看见了。这是耶和华说啊，这话当然你也想到耶稣在洁净圣殿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话哈。那用不好的例子来讲，但各位很容易懂的，就是一个丈夫在外面花天酒地做尽坏事，而且常常这样，而且妻子也知道他这样做，然后做尽一切坏事，清早带着酒味和满个衬衫的女人的口红进到家里，然后对太太一个吻说我实在很爱你，你说那耶和华会不会很愤怒呢？做妻子会不会很愤怒呢？那这是惹上帝愤怒的事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